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到了今天呢已经是第20课了。像往常一样，我们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还是要重温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讲的是祈祷布道法。祈祷布道就是以祷告将人带到神面前的一种布道方法。提摩太前书2:1-8，保罗劝我们要为万人祷告祈求，好叫人明白真道，这就是祈祷布道的圣经根据了。好了，现在我们重温一下祈祷布道的策略和方法。祈祷布道一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祈祷期，第二个阶段称为接触期，第三个阶段称为收割期，第四个阶段称为跟进期。第一个阶段祈祷期，这个阶段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是要击破传福音的障碍，并帮助我们对未信者产生关怀和体恤的心。第二，是帮助我们建立祝福别人的态度，把别人看作是神所爱所祝福的子民。第三，是要除去撒旦在那未信者或家庭中的捆绑，而祈祷的步骤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是选定祈祷布道的目标。第二，是为他们祷告。第三，是祈祷行，意思是围绕着未信者所处的地点绕行祷告，就好像约书亚记6那里的记载，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的情况一样。最后是厘定代祷的时限和探访的时间。而第二个阶段是接触期，在这个阶段有四个目的。第一，是寻找那些不认识的未信者，与他们建立关系。第二，是找出这些人或家庭的特别需要，恒切地为他们祷告。第三，是教导未信者为自己和亲人的需要祷告。最后是将这些未信者的需要带回小组中，让组员同心的祷告。而接触期的步骤就有七个。第一，是设定时间，开始第一次的接触。第二，是预备一张接触记录表，把每次接触的过程记录下来。第三，是询问未信者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为他们代祷。第四，是把每个需要记录在祷告纸上，常常为他们祷告。最后，是记录每个神应允的祷告。之后就是收割期。在这个期间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与未信者分享福音。第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播种，还要收割。收割期的步骤有四步。第一，是借着祷告蒙应允的事情，引发未信者对福音的好奇。第二，是邀请他们参加小组，并且向他们传福音。第三，是在适当的时机带领他们 归向主，让他们悔改得救。最后是邀请他们加入布道的行列。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跟进期，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帮助初信主的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弟兄姊妹，盼望这个祈祷布道法能够实际的帮助您，让您与组员为主打美好的胜仗。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了。我们过去用了好几课呢，讲了不同的布道法，包括了向对福音开放的人和对福音关闭的人的布道法。那谈过了几个布道法之后，从今天开始的往后几课，我会与您分享一下如何跟未信的人讲述一个完整的福音，如何讲见证，如何邀请人决志信主，还有如何处理一些福音的难题等等，盼望继续帮助您有效地向人传福音。讲到福音讲述的方法实在有很多，例如是福音桥、四个属灵的定律、三元福音背进法等等，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有系统的向人讲述一个完整的福音。那么多的方法，相信我们不可以在这里逐一的详细讲解了。或许有些讲福音的方法你已经懂得了，今天我就打算与您分享一个讲福音的方法，叫做罗马路布道法。罗马路布道法，为什么我会与您分享这个布道法呢？因为这个方法有好几个好处。第一，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易记，因为它的福音重点只有五点，要背记的经文也只有五段，方便记忆，用起来也容易。那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够得心应手了。第二个好处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把圣经翻来覆去，因为所有的经文全在罗马书里面，这样就可以方便的翻给未信者看，不用翻来覆去的找经文了。第三个好处是，这个方法所用的罗马书的经文是顺序的，因此就算是忘记了，只要在圣经上画上一些记号，就会找到的了。最后还有一个好处是，让讲福音和听福音的人可以同时看见经文，因为经文是顺序的，既然容易找到，也就可以让讲福音和听福音的人可以亲自看到经文，这样神的话就可以直接向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说话了。这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用人的高言大志，而是用神的话直接感动人的心的。由于罗马路有这些好处，所以我就决定与您分享这个布道方法了。那么罗马路布道法的方法和内容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个布道法是参考了三元福音背进布道法和十字架桥梁再加以修改而成的，所以如果您以前学过或者听过这两个方法，那么就会有印象了，学起来呢也会比较容易了。好，现在呢跟您介绍一下罗马路布道法的大纲。这个方法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福音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决志。好，现在我再详细点讲这三部分。在引言的部分呢，就包括了两个重点，就是个人见证和两条诊断的问题。引言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会在下一课进行详细的讨论的。而第二部分就是福音内容，当中包括了 五点福音讲述的大纲和经文，透过这五个重点把一个完整的福音讲出来。除了福音大纲之外，在讲福音的时候还需要加上适合的例子，因为例子能够加深对方对福音的了解，并且听起来也较为生动活泼，不会让对方感觉到很沉闷，同时也会让对方有深刻的印象，不会忘记信息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也应该加上合适和浅白的例子，好让对方能够明白福音。那么以上所讲的福音重点和例子，我们该如何把它们连贯起来，成为一个很连贯的福音信息呢？这就需要有转接句了，这是讲福音的技巧。我们讲福音是否流畅，就视乎我们懂不懂运用这些转接句把福音的重点连贯起来。好了，讲了那么久，可能您还不太清楚这个布道法是怎么样的吧。接下来呢，我就会把这个布道法的大纲、例子和转接句简单的跟您提一提，让您先有一个印象吧。这个布道法总共有五个重点，无论是福音内容或者是转接句都有五点，这是罗马布道法的特色，希望您能够记住了。好了，我们暂时先不提引言的部分，而是从两个诊断问题之后开始。问了两个诊断问题之后的第一句转接句，这个转接句是：原来天堂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为什么人不能进去呢？因为人是有罪的。然后就是福音的第一点，人的问题了。这问题是指人的需要，人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罪，而所用的经文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用的例子是罪的记录书。这例子说明，无论人每日所犯的罪有多少，但在一生中所犯的罪的总和就很多了。好了，接下去就是第二个转接句，这个转接句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人岂不是很绝望吗？不是的，原来神爱我们，主动地做出了拯救。跟着就可以带出福音的第二点，神的慈爱了。这一点主要讲的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例子方面有记录罪的书和清偿债项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们的罪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全归到主的身上了，神已经把我们的罪书拿走了。而第二个例子则要说明我们的罪债耶稣已经替我们还清了。好了，接下去就是第三个转接句，第三句转接句是这样讲的：神既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就要做出明智的抉择了。然后就福音的第三点主题，您的选择，这一点要让未信者知道，人可以选择死在罪中，或是靠着神的救恩的方法而得救。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而所用的例子是朋友的礼物，目的是要说明神赐永生的恩典赐给我们，就好像朋友送给我们礼物一样，是白白的恩典。然后是第四句转接句，第四句转接句是这样说的：那么人如何接受神为人预备的救恩呢？跟着就是第四点的福音主题， 如何相信了。这点的目的是要让未信者知道，人需要用信心和行动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而用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0章9到10节。另外，这一点所用的例子是椅子和驾车两个例子，目的是要讲明信心的意思。意思是，如果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就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由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接着就是第五句的转接句了，这个转接句是这样说的：现在您需要亲自的向主耶稣说，您接受他做救主。然后就带出第五点的主题，行动的表示了。这点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未信者知道，他现在需要亲自向主耶稣说出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而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10章13节。例子方面有我爱您和耶稣的受死两个例子，目的是要对方亲自的开口和公开表示相信耶稣。以上呢，我们讲的就是罗马路布道法的五个福音重点、转接句和例子了。如果您不能够全部的记住是不要紧的，因为在以下的两课呢，我们会有一个福音讲述的示范的，所以您是有机会重新温习这些内容。另外，这些内容我们详细的记载在讲义里，所以只要您写信来索取小组布道法的讲义，那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其实要记住这个布道法的重点也不是太难的，现在我教您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大纲记住，这个方法叫做罗马路首图。罗马路首图，刚才我说过罗马路布道法总共有五个重点，而我们的手掌呢刚好也有五只手指头，那么你就可以用每一只手指来代表一个重点。好，请您呢现在就把手伸出来，由拇指开始，拇指代表第一点，就是人的问题。第二只手指就是食指，代表第二点，就是神的慈爱。第三只手指就是中指，那就代表第三点，就是您的选择。而第四只手指就是无名指，那第四点呢是如何相信。而最后第五只的手指小指就代表第五点，行动的表示了。记住了吗？是不是很简单呢？好了，谈过了福音大纲之后，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如何讲福音了。在讲福音之前呢，先要预备好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了一支笔、一张纸，这些东西是用来画图画的。因为当我们一边讲一边画图画的时候，那么这位还没有信主的人就会更加容易明白我们所讲的福音信息，而且也能够帮助对方集中精神来听我们所讲解的了。好了，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来讲福音，就是我们讲福音的步骤和方法。首先，我们把纸展现在对方面前，用笔呢画上下两条横线，两条线中间要多留一些空白的地方，以方便在中间的地方写字和画东西。接着第二步就是读出罗马书3章23节的经文，然后第三步就是在两线的中间写上一个罪这个字。第四步是简单的解释一下罗马书3章23节的意思，意思是罪把神和人分隔了，人不能到神那里去。 第五步是在上面的线上写一个神字，在下面的线上写一个人字，表示最把人和神分隔着。第六步是读出罗马书五章八节，五章八节。然后第七步，用笔在两条线的中间写上一个十字架，用这个十字架包围着那个罪字。第八步是简单解释一下罗马书五章八节的意思。经文的意思是，神因为爱我们，他亲自来到世上接触我们，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九步是用笔在那个罪字上打一个交叉，表示耶稣把我们的罪除掉了。第十步是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然后第十一步简单解释一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意思，意思是罪把人和神分隔了，有罪的人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只有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才可以回到神那里，才可以得着永生。第十二步是用笔在两条线的右端加上箭嘴，那上面那条线的箭嘴呢，就指着永生这个词，你可以写上永生这个词，下面的箭嘴呢就加上永死这个词。第十三步是读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十章九到十节的经文。然后第十四步是简单解释一下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的经文的意思，意思是只要人相信和接受耶稣为人预备的救恩的方法，就可以得救归回神那里。第十五步是由图画的中间由上至下画一条纵线，由人穿过十字架的中央，再穿过罪那个字，达到神的那一旁边，加一个箭嘴指向神。第十六步读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接着第十七步简单解释一下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只要人愿意开声向主耶稣祈求救赎，他就必定能够得着救恩，返回到神那里去承受永生。第十八步是把人那个字删去，在神那个字的旁边写上一个人字，然后画一个圆圈，把神和人两个字圈在一起，表示神和人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圆圈的旁边画上一条线，再在这条线上加一个箭嘴指向永生这个词。好了，第十九步就是发出邀请，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第二十步是为愿意相信的人祷告，或是回应不愿意相信的人的提问了。以上二十步就是福音讲述的步骤了，不知道您清楚了没有？如果您对刚才的讲解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例如是不知道如何来画图，那也不要紧的，因为这个方法呢已经详细的记载在小组步道法的讲义里面了，同时里面也有图画，只要您写信来向我郑子民索取小组步道法的讲义，那您拿到以后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好了，最后我想讲讲这个步道法的一些技巧，就是讲这个步道法的一些技巧。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以下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是要完全依靠圣灵的工作，绝对不可以依靠自己的口才和智慧，这方面相信你已经知道了，也就不用我再多讲了。 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得清楚明白。以下就有一些讲福音的时候要留意的一些事项。第一，要完全依靠圣灵的参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二，心中要不断的祷告，求神帮助您讲得清楚，让对方明白福音。第三，要谨记叫人知罪悔改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我们只是神所用的器皿罢了。所以如果对方不相信，我们也不用灰心，要继续努力的传福音。第四，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千万不要和对方辩论，免得惹对方反感。第五，要留心观察对方的反应，肯定对方明白我们所讲的每一点，然后才继续的讲下去。同时也要准备回答对方的问题，当然我们要留心不要被对方的问题带离了话题的中心，这方面在最后的一课我们还会再详细的讲解的。第六，如果对方强烈表示不想再听下去，那就不要勉强，继续的与他保持友谊，希望日后呢再有机会与他分享福音。第七，如果对方问一些自己不懂的回答的问题，那就要坦白的告诉他，并且要答应他说以后自己请教了别人以后再告诉他。好了，希望我们留意这些事情，好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果效了。在下一课呢，我们就会继续讲罗马路布道法的其余的部分，包括了引言和觉知的部分，希望您能够继续的留意收听。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要简单的重温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重点。今天呢，我们就介绍了罗马路布道法。那这个布道法呢，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就是引言，第二是福音的内容，第三就是觉知。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讲了第二部分的福音的讲述。在这一部分一共有五个重点，第一点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直到每一个人都有罪，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3:23。第二点是神的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5:8。第三个重点是您的选择，那这一点呢，是让未信者知道人可以选择死在罪中，或是靠着神的救恩的方法而得救，经文是罗马书6:23。第四点的主题是如何相信，告诉未信者人要用行动和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经文是罗马书10:9-10。最后第五点的主题是行动的表示，那这一点的目的是要让未信者知道他现在需要亲自的向耶稣说出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所用的经文是罗马书10:13。好了，今天的时间到了，欢迎您来信索取小组布道法的讲义，写信给郑子民就可以了。再见。